对崔锦熙来说，农历新年意味着可以吃好吃的，直到吃撑。但除此之外，他对农历新年的童年记忆是灰暗的。现年38岁的崔锦熙来自清吉村，这是朝鲜靠近中国边境的一个村庄，作为流放地而被人熟知。因为崔锦熙祖父母的出身，他一家人被列为朝鲜共产社会中最低等的阶层。他的祖父在朝鲜战争中死去，随后他的祖母和父亲被作为政治犯送往清吉。他说，这意味着他和他的三个兄弟姐妹只能当矿工，像他的父亲一样。而崔家像那里很多人一样，非常贫穷，时常挨饿。他甚至说，许多人都饿死了。他还记得有一次，他的母亲不得不选择卖血，因为一家人已经3天没有吃过东西了。尽管家境贫寒，但在农历新年时，崔锦熙总能吃上一碗白米饭，一种叫做松糕的传统年糕，还有带馅儿的馒头。他说，我的父母总是确保我们在新年期间有一些食物，而这点点美好也随着苦难行军的到来而终结。1994年到1998年期间，朝鲜出现大规模饥荒，这次饥荒被朝鲜官方称呼为苦难的行军。崔锦熙说，
근데그때는딱하나였어요부모님은배고파서먹을게없었어요정말먹을게없었어요굶어죽는사람들이너무많았어요
就是这么一件事，我的父母决定，因为我们很饿，没有什么可以吃的。我看到隔壁的人饿死了，我们家附近的人也被饿死了。那是苦难行军的中期，我们逃出来是因为第二次苦难行军就要开始了。所以在1997年年初的寒冬中，当年14岁的崔锦熙和家人们一起跨过了结冰的图们江，逃进中国境内。他们在那儿生活了4年。崔锦熙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前所未有经历过的情况，我牢记住它，因为当时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我们随时可能被送入狱。同时崔锦熙说，他也不会忘记第一次体验到朝鲜以外的生活是怎样的。他说，我以为是在做梦，电视是彩色的，里面有人在飞，还有各种动物，我之前没有见过类似的东西。崔锦熙一家人后来前往缅甸，在那里被羁押，最终他们在2001年被韩国接收，韩国驻泰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拜访了他们，随后将他们送往首尔。尽管一家人迫切地想前去韩国，但崔锦熙感到自己并不被当地人所欢迎。他说，我们不受欢迎，人们对逃北者的看法非常糟糕，这对我来说一开始有点困难。崔锦熙看来，对脱北者的负面态度来自于韩朝两国之间数十年来的敌对关系，而这样的敌对至今依然强烈。崔锦熙认为，现在情况还那样，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实际上人们只知道朝鲜不好的一面，比如说贫困，但来自朝鲜这件事本身并不是坏事。尽管遇到不少挑战，崔锦熙在韩国还是拿到了大学学位，并在首尔为一家大型建筑公司工作了6年。他随后和韩国男子西蒙徐结婚，并在经历2次流产之后，在2016年生下了女儿智媛。当时崔锦熙决定，他要给女儿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他说，我无法接受每天把我的孩子送到一个私人教育学院，让他在一个沥青操场上玩，我无法接受这种情况。而当我来到澳大利亚时，我便看到人们把他们的孩子养得如此的舒适。在女儿出世后的2个月后，崔锦熙拿着学生签证来到了阳光海岸。根据2016年的全国人口普查，超过12万澳大利亚居民称自己为朝鲜或韩国裔，但据信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来自朝鲜。崔锦熙的兄弟崔锦川在2018年拿到了永久居留权。墨尔本韩国领事馆的员工当时告诉他，崔家是第一批在澳定居的朝鲜人。崔锦川甚至觉得说自己是天选之人。而崔锦熙目前正在申请永久居留权的过程当中。他说，他在澳大利亚朝鲜族移民社区中没有归属感，因为这个社区中大多数人来自韩国。他说，一开始很不好过，因为我一直努力想融入韩国移民社区，但后来我变了，我告诉我自己，我不需要融入，我的家人更重要。那之后我就没有遇到问题了。崔锦熙在阳光海岸的泰府学习商业烹饪课程，并在3年前和他的姐妹崔锦勇在 Sip Dance 开了一家寿司店。崔锦勇还在视频网站上开设了频道，分享他们一家的故事。崔锦熙说，我在韩国时根本不敢想象能在餐厅工作，因为饭店工作非常辛苦，工资还很低，但在澳大利亚回报非常丰厚。在逃离朝鲜，逃离饥饿25年后，崔锦熙在阳光海岸用丰盛的饺子庆祝农历新年。 他说那是在朝鲜没有肉可吃，我们包饺子的馅料只能用蔬菜和土豆。悉尼国际管理学院朝鲜问题专家廖尼德·彼得洛夫博士说，朝鲜开始庆祝春节较晚，直到1980年代晚期才开始正式庆祝春节。他说在曾经的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庆祝这样传统是一种禁忌，部分是因为它和封建旧传统相关，而这是革命的朝鲜社会应当反对的。而后来为了稳定社会，尤其是在苦难的行军之后，已故前领导人金正日在2003年允许朝鲜庆祝农历新年。而崔景熙说，他目前在澳大利亚已经拥有了他想要的一切，那就是一个没有压力、亲近自然的生活。他说：“
啊，오늘은제가고향에서
今天我会做我以前在家乡过年所吃的食物，我会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做饭。我不会做很多菜，但我们今天会吃到以前吃过的那些简单一餐。”